罗马书系列讲到95，绊脚的石头。罗马书9:30-33，维保罗牧师，2015年4月12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12日。让我们来看罗马书9:30-33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，愿耶稣基督永远不成为教会的绊脚石或跌倒的磐石。我们恳求你，使他的名在全国各地的教会里被高举、被尊崇、被宣告，成为我们心中的中心。求你使我们明白，只能通过基督的宝血，怀着正当和合宜的心态亲近你。天父，求你除去一切妨碍我们来到这宝贵恩典宝座的渣子。求你使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话语清晰明白，归荣耀于你，也使我们得益处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周我和几个家庭一起去了洛杉矶市中心，参观了死海古卷的展览，那里还有一部名为《耶路撒冷》的 3D 电影在IMAX 影院播放。这个电影共有7层楼高，观影时戴着 3D 眼镜，制作非常精良，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历史。影片通过3位年轻女子的视角展现耶路撒冷，其中一位是犹太人，一位是穆斯林，另一位是基督徒。正如你所料，影片试图寻找这3大宗教的共通点，都源自耶路撒冷。3个女孩各自表达了自己文化和宗教的特色，她们言辞清晰，令人愉悦，也都拥有紧密的家庭纽带。你会看到她们各自在家中与家人共进晚餐。她们各自讲述了耶路撒冷的意义、历史、文化和宗教，虽然居住非常近，但因文化差异彼此并不熟悉。电影以他们希望能弥补彼此无知的愿望为结尾。画面中，3个女孩被合成在一起，仿佛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即使他们彼此并不认识。整体而言，电影制作精良，是部好片。我个人认为，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开放对话极具意义。我绝不反对在公众场合，比如市政厅那样的地方，大家坦诚表达自己的信仰。我坚信真理终将胜利，我们无需害怕真理。圣经多次将真理比作火焰，比作敲碎磐石的铁锤。神并没有说不让假先知传讲，他说的是让他们讲，让所有人说自己想说的话。真理如同火与磐石，必将彰显。持守真理的人不该过度担心压制不同意见者，这不是应对的方式。危险在于，当我们因恐吓或暴力而被晋升时，即使掌握真理，也不再敢宣讲。无论我们处于何种职位，是牧师、政客还是囚犯，都应宣告并高举真理。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，使徒们不肯妥协。即使面对官府和长老，他们也坚持不让步。我们读使徒行传4:19-20，彼得和约翰回答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他们无论是在街头、圣殿，还是在监狱，都要宣讲真理，我们应效法他们的榜样。电影中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，是多次提到耶路撒冷被称为通往神的门。 影片里表现耶路撒冷如同地球的神秘中心，神在此会见三大宗教。随后，电影展示了三大宗教各自的宗教仪式。犹太人会去西墙祷告，亲吻那堵墙，穆斯林有圆顶清真寺，基督徒则有耶稣受难的苦路等。还介绍了各宗教的节日和习俗及其历史背景，展现了这个城市和文化中当今发生的一切。内容非常丰富，也很有趣。但作为基督徒，我必须坦白，观影过程中，我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心灵的共鸣。虽然觉得很有意思，也很吸引人，但没有触动我心。即使是基督教部分，我也没有感到特别的情感激荡，甚至没有被吸引。反而，我忍不住想起《约翰福音》第四章中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。那段故事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你知道《约翰福音》第四章吗？耶稣在井边，门徒都离开了，只剩他与撒玛利亚妇人独处。那段对话非常私密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你在场，可能会觉得尴尬不安。耶稣让她取水，接着问她丈夫的情况。她说她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。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这话是真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他，那个聚会就不那么有趣了。耶稣直截了当地谈论他的道德问题。当今很多人说耶稣不谈论不道德的事，但这里他谈了，而且当面谈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耶稣谈得很私密时，妇人提起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不同的敬拜地点，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敬拜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。他似乎想转移话题，聊聊宗教分歧。耶稣却不接受这种转移，他不愿陷入在哪座山敬拜的讨论中。他说，敬拜不是在于山，不是在于耶路撒冷或基利新山。耶稣最终在约翰福音四章23-24节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不认同当下很流行的一句敬拜的关键不是怎么敬拜，而是敬拜谁的说法。我认为拿达和亚比户的例子很有说服力，说明怎么敬拜对神来说极其重要。他们不是拜假神，而是拜真神，却因敬拜的方式不合神所定，遭到了惩罚。所以，怎么敬拜重要，敬拜谁也重要。无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，如果你没有敬拜真活的三一神，那就是空洞的宗教。无论在哪儿，无论历史多么悠久，无论多么壮观，都不重要。神不看重地理位置，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托兰斯。神寻找的是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。这和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看30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这开头是一个总结性的引言，基于整章的内容他得出结论。那么整章都在讲什么呢？基本上，保罗的论点是这样的，一个宗教群体若发现自己落在神的盟约应许之外，这并不代表神或他的话语有失误。这思想可以追溯到9章6节，神的话没有落空。这其实是这三章的主题。神曾向以色列人立约，但如今外邦人被纳入其中，神对以色列的应许逐渐临到外邦人。有人会问，神不是向以色列人立了应许吗？他难道不兑现吗？保罗却说，这不是种族、宗教群体或伦理的问题，而是神的主权、神的选择和能力、 是基督的十字架决定的。这不是文化，也不是你认为能给神留下印象的东西，而是神所定。保罗的观点是，正是神的恩典、能力和预定将人带到他面前，而不是他们所属的群体或自认为能打动神的东西。他几乎是把问题夸大了。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夸大。当他说九章三十节下半节，外邦人不寻求义却得着义，就是因信得的义，听起来好像他在夸大。但我接下来会解释，他并没有真正夸大。当然，那些不属于神盟约群体的外邦人，尤其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某种字要意义上确实追求过义，他们不是被枪指着带进教会的，他们内心有某种驱动力，愿意去敬拜真神，信靠耶稣，他们有行动。但保罗更愿意强调我们之前所学的主要原因，而非次要原因。福音的回应当然有表面上的次要因素，但保罗要回到最根本的起点。你看，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实际上所有人都落入了罗马书三章十一节保罗提到的那类人，没有寻求神的。没有人真正寻求神。无论是忠实的犹太人，还是忠实的外邦人，都不是真正主动寻求神。保罗坚持他的预定论观点，任何在外邦人、忠实的犹太人，乃至我们中间发现的对义的追求，都是神恩典的结果，而不是恩典的买主。我们不是通过追求神来买的恩典，而是因为我们被神买了，才去追求他。真正寻求神的人，是那些神先寻求的人，这个顺序永远不变。他们本性上不会追求义，但使徒说，他们得到了那本不曾寻求的因信称义的义。虽然有些复杂，但并不难懂。那么，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我们自己拍部电影，或者只读经文中类似的事例，会是怎样呢？我们可以回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。她那天到井边是为了追求义吗？我不认为是。但我们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，他放下了水瓶。你知道，沙漠里的人不会轻易放下他们的水瓶。你看使徒呼召渔夫时，他们也放下渔网，那是他们的生计。同样地，撒玛利亚妇人放下了水瓶。他放下水瓶后走进城里，对人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难道不是基督吗？也许他夸大了，但耶稣说的够多了。他传讲的这话让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他。他成了神恩点临到那个被轻视的撒玛利亚群体的工具。朋友们，福音的好消息是，从古到今永远都是人因恩典称义，也就是被算为义。这里的义和称义在希腊文里是同一个词，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用法，但在改革宗的理解里，是指神基于他人基督的义来看待你，而不是基于你自己的义。这不是内在的义，而是算为你的义，是借着信心因恩典所得的义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所说，不是我自己的义，而是因信而来的义。你拥有基督的义了吗？基督的义已经算到你名下了吗？罚款已经被付清了吗？这与我们在长老会牧师资格考试中常被问到的算为义概念有关。标准定义是将某物记入某人账户。比如，我把钱存进你的银行账户，那就是算在你名下。圣经里有三种算入，亚当的罪算入我们，我们的罪算入基督，基督的义算入我们。了解这三点对我们很有帮助。因此，福音的好消息是，人唯靠恩典，凭信心得称义。有些人会反对，因为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用唯独恩典、唯独信心等词句，但我们看到使徒和几乎所有圣经 都反对在信心之外加任何条件来称义。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说，我们做犹太人，不是外邦罪人，却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行为，而是因信耶稣基督。保罗极力强调，不是律法加信心，也不是律法或信心，而是单单靠信心称义。通过律法无人称义。人们会争论律法的行为指的是什么？是宗教仪式、割礼，还是让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不同的条例？我认为深入研究会发现，律法的行为就是我们自己贡献的任何东西。无论是宗教追求还是伦理行为，都必须从神的恩典账目中剔除，因为称义为靠恩典，为靠信心。这里我要强调两点。保罗从称义的外邦人开始讲起，他们得到了自己未曾寻求的义，然后指向未称义的以色列人，就是31节和32节开头说的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我几周前也提到过这点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因为身处新约时代就能免疫于这种陷阱。许多新约教会实际上已经掉进了这个陷阱里，我们必须竭力为信仰征战，确保这不发生。我们绝非能够免于陷入这种状况。事实上，保罗在罗马书11章里就警告我们，不要步他们的后尘，因为如果神割断了他们，也会割断我们，就像许多新约时代的教会所经历的那样。话虽如此，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一个民族比犹太人对宗教的分类更加精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对伦理和礼仪的划分几乎到了科学的程度。他们严密地规定安息日能走多少步，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能吃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耶稣用口水在安息日捏泥巴，这就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。他们把法则执行得极其严苛，可以说是法利赛主义的巅峰。许多规矩和律法确实是出于圣经，但更多的是传统所产生的。让我想起我们在看电影时提到的那些节日，比如有一个基督徒的节日，我甚至都没听说过，更别说在圣经里了。这显然是后人创造的传统，甚至连含义都没有明确说明。不过我要警告大家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伦理和礼仪本身有什么罪恶。有人可能会走上那条路，认为以色列人陷入礼仪和伦理的纠缠，证明伦理和礼仪本身不好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伦理，每个教会都有礼拜程序。即便是美国最自由、最随意的教会，现场随心所欲改变程序，信徒们的秩序感和行为模式也和最高礼仪教会一样混乱。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秩序，每个人都习惯了这样的系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伦理体系。这里我要简单说两点。第一，我们的伦理和宗教实践应该直接或必然的源于圣经。换句话说，要么圣经明确教导，要么通过必然的推论，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。第二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伦理和宗教实践必须建立在信心之上。简言之，我们不能把伦理和宗教当作讨神喜悦的手段。不要以为你能免疫于此。我知道在我们的教会，很多年间在敬拜中曾出现过这样的说法，你在敬拜时开始与神连接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我听过有些敬拜领袖会说，让我们连接神吧。我并不是要过分批评，但敬拜的呼召不是我们呼召神来到这里，而是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。我们不是为了连接神才来敬拜，而是因为神仙与我们连接了，我们才来敬拜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去到神那里，而是神已经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是为他所做的一切而来赞美他，而不是为了达到某个境界。所以无论伦理或宗教实践是什么，都必须建立在信心上。我的意思是，宗教这个词听起来不好，但它确实存在圣经里。雅各书谈到，我们的宗教应该是没有玷污的宗教，通过信心的蒙神悦纳，这信心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工作而来的。唯有这点必须成为主题。我们现在还在学习罗马书一至十二章。等到第十二章时，保罗会有个转折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无论保罗写的是短书信，还是长篇如罗马书，他通常会花几章告诉我们是谁，接着在第四章左右会说，所以要按你们所示的样子生活。他会先花三四章说清楚我们是谁，然后才说现在开始活出来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只讲一至十一章而忘了十二章。行为有呼召，伦理、道德、义都是有呼召的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不能只重视一面而忽略另一面。所有的行为，无论是十二章至十六章的行为规范，都是基于一至十一章的恩典之光下的回应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的伦理是回应恩典而活，不是去获取恩典。伦理和正确的敬拜都有极大价值。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作为长老、执事，我们要坐下来思考，我们的敬拜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主日早晨该发生什么，这是我们要持续评估的。伦理和宗教实践最宝贵的价值，或许就是更清晰地认识我们对基督宝血中恩典的需要。无论是我们聚会时做什么，还是独处时做什么，都应帮助我们更明白基督的恩典。若我们把这点丢在一边，事情就走偏了。当我们以为靠自己的伦理或宗教实践能搭建起通向天国的阶梯时，我们就背离了基督信仰。我们所加的每一块砖都是从基督的手和脚上拔下的钉子。正如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那样，伦理和宗教最初的目的最终变成了绊脚石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说的伦理和宗教就是我们的信仰和行为，是对神的全面回应。所以我们应当避免的就是在那绊脚石上绊跌了。正如经上所写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。这里保罗提到另一个陷阱，绊脚石，这词原文还有陷阱的意思。那种陷阱像小动物的陷阱，用一根棍子、绳子和一个盒子做成，动物为找食物进河，触动棍子后就被困住了。这个陷阱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耶稣基督是那块绊脚石，是那块跌人的磐石。他是整个旧约的中心人物。那些拿着旧约的人，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。若读圣经却不指向基督，那就是误读了。难怪人们试图改变耶稣的教导，甚至试图改变他所做的一切。因为如果你能把耶稣塑造成你想要的那种人，那么你的宗教追求就能随心所欲。若你能从宗教里剔除基督的人格和工作，你的宗教就成了空洞的表演。失去基督的宗教，不论预算多大，建筑多宏伟，无论宗教仪式多么盛大，或教徒们口中赞美他们的成功，都不过是法利赛人在山坡上感谢神自己道德成功的虚假自夸罢了。你知道那段经文吗？我感谢主，我不像别人，贼恶、不义、奸诈，也不像那个税吏。也许我们没人 会那么傲慢地说出这样的话，但读到这里，心里都会觉得这话很傲慢。经文还特意指出，那税吏正是那位拍着胸脯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哀求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人，才是被称为义的。我和劳伦几年前去过一次中国，不是我小时候梦想的去当传教士，而是到了那个地步，如果我不去，反而就是不顺服。你们可以在问答环节问我更多细节。总之，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宗教背景，想弄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发现，虽然教会的门有所打开，但最早进入中国的很多教会是资金雄厚的美西方教会，神学不纯正。他们传讲的见证大多是这种类型，感谢神，我以前抽烟，但现在不抽了。感谢神，我以前赌博，但现在戒了。这些见证都只讲自己过去怎样，现在怎样，很少提到自己是罪人，或者如何因基督宝血被洁净。我还记得去参加一个大教会的洗礼仪式，大家在上台分享见证时，说的都是感谢辅导员，感谢朋友，很高兴能来到这里，但几乎没人讲水代表罪的洁净的意义。或许如果我坐下来问他们，你们相信水代表罪的洁净吗？他们会说是，但这并不是他们见证的核心。问题是，整个信息的核心成了感谢神在自己生命中的美好，而不是罪的悔改和基督的救赎。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困境来到教会，单身变成已婚，有12不戒瘾计划帮他们渡过难关，这些都没错。但如果这些经验成为信仰的全部，而忽略了基督救赎的核心，那就是出了问题。如果耶稣成为你宗教的障碍，而不是宗教的中心和目的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0章所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这是新约中最被误解的经文之一。这里总结希腊文意思是目的，不是终点或结束。像加尔文问的，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这不是终点，而是目的。如果耶稣妨碍了我们的宗教，而不是成为宗教的目的，我们就成了外面干净，里面却充满贪婪和自私的杯子，外面美丽，里面却满是死人骨头和污秽的粉饰的坟墓。朋友们，这正是教会的归宿。宗教团体常常背离基督，教会很容易成为基督的阻碍。我们应当专注仰望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基督。保罗说，那日审判时，仰望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写这封书信时，对人们内心那种对宗教仪式的渴望有点调侃的意味？到了第12章，他开始告诉我们如何活出信仰时，或许他心里想，你们渴望宗教的排场吗？想念圣殿吗？想要香炉和烛台吗？甚至想要祭坛吗？那好吧，我告诉你们，想要祭坛就把自己放上去吧。他说，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敬拜。你们想要参与那些仪式，就成为祭品吧。你们的言行思想，借着基督所成就的，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敬拜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在那些试图侵犯唯独基督宝血为我们称义的纯正福音的事上，思虑敏捷，守护信仰。我们承认，从信心的开始，直到最终的荣耀，始终都是你的作为和能力。感谢你差遣独生子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得生，这应当是我们永远的珍宝。无论我们组织怎样的敬拜，如何与你和邻舍相交，都愿一切都在你恩典的光照下进行，而非试图去获取已属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